四天王品第六，这是第六品，就是四大天王品。四大天王呢，我想我们寺庙里边呢，有规模的都有。一般的寺庙建筑都是天王殿，有一个第一层殿的就是天王殿，中间嘛坐的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背后嘛站着维陀菩萨，那么两边嘛四大天王，这叫护世四王。四大天王呢，它是根据这个刀立天的天主的外降，因为须弥山顶啊是刀立天，四大天王呢在须弥山的中间，东南西北四方。你比如我们出家人呢，展居，这个居四个角有一个有红块，这个红块就是表示四大天王，就是说四大天王啊护世的护法的。我们站在须弥山的南边，所以是南瞻部洲。南瞻部洲啊就是增长天王，增长天王在这文字里边呢就是毗留累叉天王。那么须弥山的北边呢叫做多闻天王，多闻天王呢在这文字里边呢叫做毗沙门天王。须弥山的东边叫做赤果天王，在这个正文里边叫提头赖扎天王。须弥山的西边叫做广目天王，在文字里边叫毗留博刹天王。这四大天王啊来护持这个佛法。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详细在续品里边讲过，不过我们要了解护世四王护国，他这篇文章就等于是这个用金光明经啊来护持国度，而以四大天王啊为代表。我们如果用合法观心来讲呢，国度是什么？国度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四大天王呢就是四大，地水火风四大。国度里边的主人那就是国王，就是银王。银王呢就是四大里边的一个心，以心为主。所以我们听经啊很多是表法的，要用观心上会，说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个小天地小世界。所以讲这个四大天王品，也就是完全说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构造。这一点呢大家在心里边呢稍稍运转一下子。而是毗沙门天王、毗头赖扎天王、毗留累叉天王、毗留不叉天王，俱从坐起是偏袒右肩，右须着地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“世尊。”在这个四天王品里边呢，一共有六番的问答。第一个白佛言呢，就是说金光明经有护国的功能，出自于四大天王的口，说如果你要想护国或者护我们的身体之国，要赐诵金光明经。金光明经啊也就是三德密藏，法身 般若解脱。我想我们能够体会到三德密藏了，但是护果是没问题的了。我们这个身体不要说寄生成佛是寄生成佛呀，这都不在话下。所以第一番的问答就是由这个四大天王的口里面述说，说金光明经呢有护果之功能。第二番问答呢，这个第二番的白佛了述说他护持国家的事情。第三番的白佛呢只是护国的规则用什么方法。第四番的白佛呢讲他的利益。第五番的白佛了双述他的兴衰。到第六番的白佛呢说记战佛，这是四大天王品里边呢一共分成六大段。我们把这个六大段把它分出来啊，听的时间呢比较容易了解一点。右喜诸弟胡贵合掌，俱从坐起。我想四大天王啊，因为每一个天王啊都带领了这个两部众，就是这个鬼神之类。那么所以是这个我们常常讲啊，国家没有乱，鬼神先乱。鬼神先乱呢，如果根据佛经的讲，一共有八部，有八种。八种呢就是每一个天王啊率领两种，率领两种。但是天王是护四的，根据他的文里边讲啊，如果是风不调雨不顺，那就说是我们地水火风那个风人的身体的业力风，业力风啊来影响到外边的这个外四大的这个风，一会儿地震了，一会儿水淹了，一会儿火烧了，一会儿风刮了，内四大不调而影响到外四大的这个种种的不吉祥之兆。是四大天王护国是不错，但是你要照他这个做，你不照他的做呀，他没办法护你。所以在这个文里边呢说的文字很多了，大致啊说这些个道理。从坐而起，但四大天王都是跟着佛走了，你比如说佛陀用这个钵，那就是当时啊四大天王给他送给他一个钵。一个天王送一个钵，那么一共四个钵，释迦牟尼佛把它化成一个。这也就是天王给这个古佛的钵保留他们手里交给这个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他经常啊跟着四大天王走的。我们佛弟子也是这样子。如果真正这个次界具足威仪正知正见，四大天王是保护我们的。说我们守戒的人呢有25个护法身，就是守一戒有五个护法身，五戒有25个护法身，经常啊昼吉祥夜吉祥保护我们，就是逢凶化吉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没有。所以是四大天王呢也是，所以我们说守八关斋啊六斋日啊，也就是在佛经里讲这些个天呢，四大天王有时候亲自来巡查阴间，巡查善恶。你比如我们过年送灶也是这样的，灶后老爷上西天呢，好话多说，坏话少说了，拿点灶糖把他嘴给他捂住了，叫他不讲话了。当然这是徐人的这个说法了。实际就是这个神仙鬼啊还是拥护善人的，恶人呢 他会打击你。从这而起，那么从佛陀的这个讲座听经的时候啊，起来了，偏袒右肩，就是把他这个袈裟呀，因为四大天王都是受过戒的嘛，把这个袈裟都把它原来是两肩包在一起，后来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袈裟把它左肩肩起来，右肩露出来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右膝呀表示实际离地，左膝呢表示这个权巧方便，就是右膝着地，就是右边的磕膝盖着地，这叫胡跪，胡跪呢就胡人的跪法，就是这个五胡乱华那个胡人呢那种跪法，就等于唱现在唱戏的跪还是这样子，用胡跪的，一个腿跪，一个腿不跪，叫胡跪。合掌，这是佛教的仪式了，要合起掌来。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禀拜于释迦牟尼佛讲了，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众经之王。金光明经啊，是微妙的经典，妙是不可思议的，微是很微细的。我想这个金光明经在前面讲过了，金呢是不变的，法身德，光啊是照的，是般若德，明啊是解脱的，也就是金光明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啊，所以是这个微妙经典，众经之王。众经之王呢，法性之理呀，是佛所护念的。法身般若解脱，这属于法性。根据法性来讲，法性之理呀，是与佛相应的；法相之权呢，应该是与众生相应。众生啊，追逐在法相上，我们都是见相作法，没有看见诸法之性，也没有看见众生的佛性。所以这个参什么东西了，就是参众生的佛性，是诸法之本源，众生之本源，诸法之佛性啊，就是一个本源，一个佛性，参它的根本。所以是这个众经之王的这个法身般若解脱呀，在一般经里边呢还没有讲这么完整，所以在众经之王，这个众经呢就是包括这个三藏十二部经、大乘经、小乘经。诸佛世尊之所护念庄严菩提深妙功德，这部经啊是诸佛所护，诸佛所念，因为这个三德密藏是佛的境界，当然是与佛相应的，所以这个佛所护念呢，应该是很自然的。庄严菩萨深妙功德，那么金光明经呢，是庄严菩萨的功德，菩萨的功德是六度万恒。如果你要想达到金光明的境界，那你要行菩萨恨，修菩萨恨里舍己为因，深妙的功德，深妙的功德呢就是这个行深般若的这个功德，常为诸天之所恭敬。那么菩萨恨的原理，诸佛之所护念，诸天之所恭敬，所恭敬的什么呢？是三德密藏，法身般若解脱。法身以诸法为身，就是大我的境界，不是很狭窄的我。 般若是智慧的行为，解脱呢是没有束缚的，不被苦乐所缚，这就解脱。我们经常啊，突不破环境，打不开境界，这不能叫做解脱。那么如果要是证到解脱呢，就应该用般若，用智慧，用智慧啊能够解脱。解脱了之后啊，就可以见到一切诸法是我的本体，没有其他的这个千差万别的。但是在相上是没有办法集中。能令天王心生欢喜，以为护世之所赞叹。当然金光明经啊是四大天王啊所赞叹的，护世就是四大天王，护世四王。那么金光明经啊是为天王啊生欢喜的，不像我们也会生欢喜，哪一个还想愚痴呢？当然用般若，希望有智慧，有了智慧就解脱了。看东西、看事、看物、看人都不同，那就有点大我的同胞了，大我的境界。此经能照诸天宫殿，是经能与众生快乐，是经能令地狱恶鬼出生，诸河焦干枯竭。这部《金光明经》啊，能够照到诸天的宫殿。如果根据我们法华经来讲，诸天的宫殿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宫殿，我们拿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宫殿，没有，就是一切大乘经典呢除了身心，就是色法心法，这个色法呢就是我们的依报，心法呢就是正报，应该是这样的看。老实讲，除了我们的身心之外，没有东西。内四大与外四大原来是我们自己分的家，本来是不分家的。说此经能照诸天宫殿，是经能与众生快乐。众生与这个经啊也不相违背，但是除了你迷了，迷了当然就是背道而驰了。如果你要是心里边悟一点呢，那么你绝不会反对智慧，开智慧你不会拒绝的，身体解脱你也不会拒绝的，心量广大，与众生同体呢，当然更是我们所好的。说我们的心量太小，我们的智慧所达的这个边际也不太远。你比如我们释迦牟尼佛他的心量达到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的心量自己想一想能够达到多少，能够到多远。所以是这个众生快乐，诸天的宫殿能够照到，是能够地狱恶鬼出生啊乃至于这个爱河的干枯。地狱恶鬼出生老实讲都是从这个贪爱而来的，就是贪嗔痴。那么如果我们体会到金光明这个三个字，体会到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的境界，当然这个三途就没有了。诸河就包括贪河、嗔河了，焦干呢枯竭，是经能除一切部位。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与万物同根生，我与万物同体，当然就不会有恐怖心。当然现在都是药肉强食了，你比如说在这个动物界里边呢，那更不得了，一个欺负一个。在人类啊，稍稍讲的这个互助的精神要好一点，学佛的人呢又不会互相排挤了。真正没有达到这个道理的， 真是互相的这个请诈。世经能却地方冤贼，这就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啊，他得到金光明经的利益，所以他说出了金光明经的功能，说能够除却地方的冤贼。冤贼呀，冤就是冤家，冤对害过命的贼嘛，是偷你的东西的。但是冤贼呀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轻有重，有时间成熟，有没有成熟。觉得哎呀，这个小偷这么多，怎么就不偷我呢？时间不到，时间到了，也许向你下手，啊，说这个坏人这么多，怎么对我没有威胁呢？也许没有成熟，也许我不欠他的。所以是，地方的冤贼呀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冤贼，但有形的、无形的，有形的冤贼、无形的冤贼，每个人都有了。世经能除古贵积谨，古贵积谨呢，就是天灾了，就是不收成了，不收成嘛，就是饿了，饥饿了，这个五谷杂粮就贵了。当然就是在这个天雨啊，或者天旱呢、世经能愈一切疾病。疾病啊，我想他这里还是讲的是一种心理的病，身外之病当然跟心理的病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，身上有病啊，一到医院呢可能就好了一半了，再看到大夫啊又去了一半了，大夫一说你没有病，你完全好了。有时候看病啊，自己好像很严重的时候，叫大夫一摸呀，哎呀没有病啊，你这个回去多喝点开水啊，多休养休养啊，哎，好像主要是还在心里边的。说世经能愈一切疾病，世经能灭呢星变异。呢星变异在前文讲过，就是这个星位也都不正了，星位都不正了。那么空中的这个星呢，就是天地人，天灾人祸。各位想一想，我们这个社会、世界、国家不平，你看天天这么杀，现在杀的用电宰，这个杀猪啊都不用刀了，都用电来杀，那一天杀多少？这种怨气冲天，怨气。所以是这个怨气一多了，你想和平很难，想和平很难。所以我们希望在同业里边呢得到别业。同业我们是人，别业嘛我们不杀生，当然不杀生我就不欠债不欠命嘛。说大难到时啊，也许就躲得过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业力方面呢，在因果方面呢，不能不相信。你看这个天，这个气候啊转变呢不正常，应该冷的时候不冷，应该热的时候不热。所以这个能够消灭呢星变异，世经能除一切忧恼。那么如果我们经常诵金光明经啊，而心里边跟这个三德密藏相应啊，我想你没有什么忧愁，也没有什么烦恼。忧愁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嘛，苦与乐也是自己找的。所以道家讲善恶无门，为人自招，我们自己找。举要言之，世经能灭一切众生，无量无边 百千苦恼。是总而言之啊，这一部《金光明经》，这个经啊，大半是在每一部经这个经字啊，都是指引我们一个正路的，经者路也，就是路经，叫我们走这个三条路里边走中间这条路，法身的路，一边是解脱路，一边是般若路，用般若而解脱，然后证到法身的境界，这是路经，就是正路，能够消灭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百千的苦恼。这个苦恼说不尽，每一个众生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苦，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不如意的事。那么我们共同的诵这个金光明经，能够消灭我们个别的这个苦恼。我们天台智者大师啊，这个五小部里边把这个金光明经看得很重很重，一个普门品，普门品就是观音经了。普门品由他解释普门品的经题叫观音宣，那么解释普门品的正文叫观音述，观经述。金光明经嘛，解释金光明经的经题叫光明宣，解释金光明经的正文叫光明述。他五小部，一个金光明经，一个普门品，就去了四部，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无量寿经述。那么无量寿经就是讲的这个一般讲就观经述了，观无量寿经述了。那么导引我们生西方的一个正路，所以金光明经啊是功能很强。说世尊，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要在大众广宣说时，我等四王集于眷属，闻此甘露无上法味，争议身力心境踊跃，具诸威德。如果在大众会下公开地讲说这部金光明经，那么四大天王以及他这个二十八众眷属闻到这个甘露无上法味，金光明经叫做无上法味，是属于甘露。甘露呢，智者大师解释为不死之药。我们如果喝到金光明的法味，那么你就不会有生死了，起码心里边没有生死了，叫甘露法味。增益身力心境踊跃，具足威德。你天天想解脱，你天天想开智慧，你的心量想把它扩大，以诸法为体，我想你一定是具足威仪的，绝不是懈怠的，一定是很精进的。除非你的目标不定到这个金光明上，